么一同聚集在神面前，在打开主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同心合一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主日的早晨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真是何等的福气，能够常常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也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将你的话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能够得着这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生活的帮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伯记第十九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641页。约伯记第十九章本来是25到27，我想多练两节的经文，从23节开始。约伯记第十九章23节，欢迎我们同声来念23节，请。我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好，就停在这里。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我相信应该是大家都不陌生的一段经文啊，因为韩德尔在他的《弥赛亚》的曲子里面呢，他就用了这里面25跟26节的经文作为他的歌词。那么从约伯记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记载约伯呢他的遭遇是非常的悲惨的一个遭遇。那么当他失去了这一切之后呢，他原本以为会来安慰他的几个朋友呢，却后来呢变成他们用严厉的话语来指责他。这好像就有点像是雪上加霜，有点像落井下石一样。虽然他们这几个朋友本来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在那里，但是他们所说的话呢却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们认为约伯之所以会遭遇这些不幸的事情呢，是因为约伯犯了大罪的缘故啊，所以他们要约伯来向神认罪悔改，不要继续的执迷不悟下去。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约伯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事情呢？约伯之所以会遭遇到这些不幸的事情呢，其实不是因为他自己犯了什么大罪的缘故，乃是因为撒旦来攻击他的结果。虽然在当时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约伯他会遇到这些的事情，甚至于约伯自己他都以为是神的手来攻击他，所以他才会遭遇到这些事情。那么就在这种痛不欲生百口莫辩的情况底下呢在这里约伯他突然有一个看见他有一个看见，这个看见呢让他从那种原本暗淡无光的生活里面，他好像就突然的看见了一道的曙光。他看见的前面的他的前景呢是非常美好的。那么在这里约伯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呢？在这里25节告诉我们说，约伯他看见他说，我的救赎主我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从这里我们知道约伯他看见，他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因为他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呢，那么这件事情就让他可以从痛苦之中呢可以重新燃起的这个希望的火花。那么为什么约伯知道 他的救赎主活着这件事情呢，可以带给他这么大的一个盼望呢？今天我们就要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件事情。第一，是因为他看见有一位救赎主的存在。那么这位救赎主呢，而且这位救赎主还是他的救赎主，所以因为这位救赎主就是他的救赎主，所以这位救赎主一定是会来救他的，所以呢他才会那么的有盼望。弟兄姐妹，今天不管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位的救赎主的存在，如果这些的救赎主没有一个是我们的救赎主，没有一个跟我们有任何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些救赎主的存在呢，也不会对我们有任何的益处。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救赎主，而且呢这位救赎主就是我们的救赎主，这位救赎主跟我们有关系的话，那么他的存在就对我们一定是有益处的。在这里救赎主原文的意思呢，是指有买赎权的这个近亲，那么和本圣经常常翻译为至近的亲属，那么有些的译本翻译为亲人代赎者。从旧约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亲人的代赎者呢，他们通常呢都是他们那个宗族里面比较有影响力啊，比较具有权力的这些人哈，所以他们会为他们的家族的成员来做一些事情。当这些家族的成员他们在面临，比如说可能会断绝后代，因为死去没有人可以为他传宗接代的时候，那么这个至近的亲属呢就会娶他的太太为妻，为他存留后代。另外呢，如果他把他的产业卖掉，没有人可以帮他赎回来的时候，这个至近的亲属呢也可以帮他把产业给赎回来。所以这个至近的亲属是可以帮他解决他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问题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种买赎的权利呢，不只是应用在产业方面，也可以应用在人的方面。所以呢他们可以将卖身为奴的这些亲戚呢再一次把他们买赎回来，或者他们可以为一些已经离开世上的人为他们立后，他们可以为一些被谋杀的人去报血仇，甚至于他们可以去照顾一些在贫困艰难里面的这些的亲属。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例子存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有什么样的例子我相信最为大家所熟悉的应该就是路德的这个例子。从路德记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波阿斯就是拿俄米至近的亲属，所以这个波阿斯就是以拿俄米至近的亲属的身份来买赎他的产业，而且呢娶他的儿子 的妻子路德为妻，为他的儿子呢能够立后留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从路德记的记载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他们至近的亲属的只有他的先生的这些从同一个宗族里面至近的亲属呢才可以成为他们的这个代赎者。所以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波阿斯就变成了路德的一个代赎者所以这件事情对路德而言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波阿斯不是他的代赎者的话，那么他就没有权利他也没有必要来将路德娶去为妻为这个拿俄米的儿子留后代。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波阿斯因为他就是路德的这个代赎者，所以呢他就必须要 娶路德为妻。同样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对约伯而言呢，这位救赎主呢，就是跟他具备有这样的一个至近亲属关系的人。那么就是因为这位救赎主跟他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他就一定会来救他，一定会来帮助他。所以因为他知道有这样的一位救赎主，又是他的救赎主的存在，所以呢，他就有这样大的一个盼望在那里。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救赎主在哪里呢？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有能力，而且呢，他也一定会来救赎我们，因为他就是我们至近的亲属。既然我们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位救赎主的存在的话，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们知道他要来救我们，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已。弟兄姐妹，在这里约伯他之所以会有这样莫大的盼望，除了是因为他看见有一位属他的，也就是他的救赎主之外呢，在这里他也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位救赎主呢是活着的救赎主，而不是死了的救赎主。从约伯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约伯呢，他一直盼望，他一直盼望一件事情，就是他能够与神面对面，他能够跟神面对面。做什么呢？他想要跟神面对面来为自己的冤屈来做辩护。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一直保持沉默的，所以呢，在那时候我相信约伯的心里他就一直盼望能够有一位救赎主的出现，可以来为他伸冤。但是在这里似乎他看不到这位救赎主会在他在世上的时候出现，所以他只有把这样的一个希望呢寄托在未来里面，因为他相信终究有一天这位救赎主他会出现，他一定会来到，他一定会来为他伸冤的。因此他才会在前面第23、24节的经文，他那里说到他希望他将自己能够将他自己所说的这些话呢都把它存留下来。为什么他希望能够把他说的这些话都存留下来呢？因为他要这些话存留下来，当这个救赎主来到的时候，可以用他的话来为他欢供，来为他辩护。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伯呢，他不但确信一定有一位救赎主会来到为他讨回这个公道。而且在这里我们看见约伯他还确信一件事情，就是人死不是如灯灭。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伯他相信他死了之后，这个肉体虽然会毁坏，但是呢他将来他一定可以亲眼见到神。所以在这里他所提到的两件事情，他期盼这个救赎主的来到，他期盼他能够看到神的这样的事情。他在当时呢，他很想这两件事情成就，他很想去做这两件事情，但是呢他却不做不到。然而就在这种情况，这种山穷水尽一无路的一个情况底下，他竟然凭着这个信心的眼睛，他能够看见这位救赎主他将来一定会为他辩护，而且呢他将来也一定会亲眼看到神这样的事情。约伯在这里他能够有这样的看见呢，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是由神的启示才有可能，不然的话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那么他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信心，他怎么能够有这么深的一个看见在这里说，他说我的救赎主活着这就让他所信的跟一般人所信的就产生很大的一个不同。今天许多人信是信了， 但是不确定自己所信的那一位是否真的活着。如果一个人所信的那一位他不太确定他真的活着的话，那么这个对他有什么帮助呢？今天如果我们所信的他不是真的活着，那么我们所信靠的对我们就一点帮助都没有，对我们一点益处都没有。所以如果我们信耶稣基督，但我们不信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不信他现在就是活着的，那么这个信仰对我们就一点益处都没有。在北美，当我们去医生的诊所去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可能很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匾额在那里。但是如果我们去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到中医的这个诊所里面我们去看的话，通常都会有一个匾额可能有好几个啦，那么可能其中一个就这会写这个什么华佗在世这样的一个匾额。那么这样的一个匾额呢，就是要来称赞这个医生他的医术是非常精湛的，非常高明那么医生这个医术精湛高明对我们有没有益处呢？当然是有益处的但是他的医术高明对我们有益处呢，只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呢才能够对我们有益处。如果他像华佗已经死了呢，那么就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同样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亲人的代赎者呢也是如此。亲人的代赎者之所以能够来买赎我们呢，不但是因为他有能力来代赎，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活着的他是活着的，他才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如果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不管他有再大的能力，他有再多的产业，那么都不能成为我们亲人的代赎者。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约伯的他的救赎主如果不是活着的话，那么就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死了的人连自己都帮不了，他怎么可能还来帮助其他的人？所以唯有他的救赎主是活着的时候，才能够对他有真正的益处。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位救赎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活着的，而且他是永远活着的，他是永活的真神。就是因为他活着，所以当今天我们在面对一些困难、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将来，我们才能够以一个更加积极、以一个更加正面的态度来面对将来，我们才会对我们的将来充满了希望。讲到这里，那么约伯之所以会有这个莫大的盼望，那么除了是一方面因为他有他的救赎主，而且他的救赎主是活着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点更重要的，那让他充满了这么大的盼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他知道这件事情呢，就让他整个人完全的改观了。为什么他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这件事情对他这么重要呢？因为光是有他的救赎主或者是他的救赎主活着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对他现在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将来当然他会得到救赎，但是对他现在不会有太大的帮助。现在他就是必须要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这样子对他现在的情况才能够有所帮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除非约伯他清楚的就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不然的话他就不能面对当时的这种处境那么这个知道 到底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好，我们今天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知道让人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所以可以因为这个行动就可以享受这个知道所带来的益处。今天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好的消息，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那么这个好消息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帮助呢？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当然我们就不会采取什么行动。比如说今天如果有哪里有大减价的活动，可能对你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你就不可能去采取任何的行动，你就不可能从这个好消息里面得到任何的好处。所以知道让我们可以采取行动，以至于可以得到一些益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里面，其实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机会，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呢，这个好的机会呢，就从我们的手中就流去了。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恨知道的太晚。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就会说，早知道那么就好了，早知道。所以知道而且要早知道，好，对我们的帮助那么就会更大。不但是在生活上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如此。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耶稣曾经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过一段话，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十节那里。主耶稣他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如果那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早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么他会怎么做呢？他早就求他了。当他早求他的时候，耶稣呢早就给他活水了。但是如果他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当然也不会去求他，他也不会从耶稣那里得到活水。所以这个知道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知道除了会让我们采取一个适当的行动之外呢，那么知道还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知道还会让我们产生面对的力量。许多的时候我们人在面对一些危难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恐惧害怕，我们会觉得不知所措。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产生呢？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我觉得前面没有指望。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感觉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当然就会没有力量，没有胆量，没有力气继续来往前行。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会过去的，我们知道这个结果会是好的的话，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只是短暂的发生而已，如果我们知道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力量继续的往前行的。那么就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所说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神给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应许的时候，而且我们又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所应许的一定会成就的时候，那么当我们在面对一些我们觉得非常困难的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那么神是一定会为我们开路的。当我们在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确定神会为我们在前面为我们开路的时候，那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力量继续的来往前走的。从前在美国有一条船，它是要从纽约州开到这个俄亥俄州去的，那是一个湖，actually 应该是一个湖，我不知道，我忘记那个 我地理不是很好，那应该是一个什么湖？你们有没有人知道？从纽约州到俄亥俄州，对啊。那么这条船经过那个大湖的时候呢，突然起了风暴啊，所以在船上的人他们都非常的惊慌。那么只有一个年长的姐妹呢，她不慌不忙哈。他非常的镇定。那么后来当这个风浪平静之后呢，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能够这么镇定呢？他说，本来我是要前往这个俄亥俄州去的啊，去那里做什么？去那里探望我的小女儿。但是呢，我的大女儿已经死了，她已经回天家去了。所以如果船翻了的话呢，他就想，我可以回天家去见我的大女儿哈。如果船不翻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坐船到俄亥俄州去看他的小女儿。反正到哪里都是看他的女儿，这两件事情对他而言是一样的哈。所以呢，他心里就很安定啊。他说：“但凭神的旨意而行哈。”弟兄姐妹，这位年长的姐妹，她因为她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所以他可以坦然的来面对这个人生的风暴。那么这就是知道跟不知道的不同。知道除了能够让我们采取适当的行动之外，也能够让我们产生这个面对的力量。然而在这里，知道还可以给予我们有一个完全的把握。为什么知道可以给予我们有完全的把握呢？因为知道呢，并不是我想哈，知道跟我想是不一样的，知道也不是我觉得哈，知道也不是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希望而已。我们知道，我想、我觉得或者我个人希望这些都不是客观的事实，都是一些主观的意念而已。然而，我知道这个不一样，我知道它是一个有确据的一种情况，知道是有确据在他的手里面，所以知道这件事情就能够给人有完全的把握。最近呢，我相信大家不时都会听到一些新闻哈，像索马利亚的海盗的这个消息。那么索马利亚的海盗的出现呢，那么就造成许多的船员他们要行经那个海域的时候，他们都心惊胆跳啊。所以前一阵子呢，我们知道有一个新闻一直在报，现在因为 swine flu 所以都一直在报 swine flu 。前一阵子有一艘这个美国的货船遭到这个索马利亚的海盗的袭击，后来那个船长呢，他就自愿当人质。让他们可以把其他的船员给放走，所以他就被海盗抓去当人质。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底下他知不知道有人会来救他，这件事情对他重不重要呢？对他会不会有影响呢？一定会有影响的。如果他不知道有人会来营救他的话，那么他日子一天一天的过，他就会越来的越没有盼望。但是如果他知道有人一定会来救他，而且一定会成功的把他救出来的话，那么我相信他的心情就不一样，他每天的生活就会完全的改观，因为他知道有人会来救他，而且一定会成功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知不知道对于我们每天的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知道，那么我们就对未来，我们就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有完全的把握。所以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现在遇见了一些的难处，我们心里面就会有动摇。那么这就是知道跟不知道之间的一个很重大的差别，就在那里。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在世，我们不免会遭遇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所以不管是谁，我们迟早都必须要面对一些 令人愁烦，甚至于令人痛苦的一些事情。然而要面对这些人生的挫折，或者说是人生的苦难呢，那么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连一些属灵的前辈，他们也常常被陷在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没有办法走出来。我相信许多人都知道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那么他自己本身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次，这个马丁路德在他极度愁苦灰心颓丧的心情底下，他自己一个人坐在他的书房里面那时候他的太太穿着出殡的衣服从外面走进来我相信马丁路德看到的时候一定吓了一跳，为什么我的太太穿着出殡的衣服从外面走进来？所以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人穿出殡的衣服呢？他的太太就回答说，因为上帝死了。马丁路德听了当然是吓了一跳，他很严肃的跟他说，上帝怎么会死了呢？他的太太就回答说，如果上帝不是死了，你为什么会这么愁苦呢？马丁路德听了之后，他的心就为之一动，他突然大喊说，对，上帝是永远活着的，我还怕什么呢？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看见。同样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伯，因为他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所以他就可以从一个绝望的环境里面看到那个真实的盼望他这个盼望呢，就让他一下子从这个生命的低谷里面一下子爬到一个属灵的高峰上面。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的这个境况如何，但是我相信对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呢，不是你现在的处境如何，其实对你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知不知道你的救赎主活着。今天如果你真的知道你的救赎主活着的话，那么你就不会仍然在失望的痛苦里面在那里挣扎。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不管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境况如何，我们一定要确定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确实的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的时候，那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一定会不一样的。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予我们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知道他为我们受死，